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有没有去看那个我们29周年出来的照片？大家去看了吗？有找到？大家有找到自己吗？不错不错，我看有些人也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找到自己哦。那其实我们当我在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就是我们三个堂整个教会的各个弟兄姐妹把照片放在一起，然后呈现一幅图画的时候。当我看到这照片，我就想到一个词，可能不是很合适啊，就是五湖四海。为什么五湖四海呢？就是你会发现，其实一个教会就是一个五湖四海的地方，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来自不同的背景，来自不同的文化，甚至不同的信仰背景，不同的信仰操练。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要合一容不容易？所以今天我们从《使徒行传》15章，我们从耶路撒冷的会议来去看合一。我们将从耶路撒冷的会议来去看什么样的合一，或者说耶路撒冷会议所讨论的跟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关联，甚至可能今天也会稍微提到有一点点争议的议题。让我们在进入到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先低头做祷告。我们来听到父，孩子到你面前的时候，还是感谢你，因为直到如今你还愿意使用孩子来分享你的话语，也恳求你高抹孩子的口，在这讲台上作王掌权，也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动运行，使说的听的同的益处，生命同的造就。我们就将以下时间恭敬仰望交在恩主的手中，我们将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基本上《使徒行传》15章所谈到的，就是我们许多基督徒熟悉的一场会议，就是耶路撒冷会议。在这耶路撒冷会议当中呢，他们要讨论什么？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或是解决什么样的争议，或是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会议呢？当我们从《使徒行传》一直看的时候，福音传到外邦的时候，甚至传给外邦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不管是第10章或是接下来的外邦人听到福音信主成为基督徒，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但是外邦人信主也同时衍生出了一个我们现在的人不会有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外邦人到底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被犹太的社区、犹太的群体、犹太人的基督徒所接纳呢？当外邦人信主的时候，会引起当地一些离散的犹太基督徒有一些争议，以至于不能够合一，甚至可能都拦阻了继续传福音给犹太人的机会。所以耶路撒冷会议主要来去解决这些争议以及问题，而这争议和问题主要分为两方面。第一个方面，第一个问题就是比较大的问题，也是属于神学的问题，就是什么叫做得救。在4到7节当中解决了第一个神学问题，怎么样算得救？最后达成一个共识，外邦人不需要变成犹太人，不需要接受割礼才能得救。所以不管是犹太人是外邦人，得救是因着信，也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同时神也赐下了神也借着赐下圣灵给外邦人作为一个见证，所以外邦人可以成为基督徒， 当外邦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可以维持他们外邦人的身份。这第一个问题在四到十一节解决了。而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经文要谈到的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第二个问题是主要是在什么叫做遵守吩咐，什么叫要遵守什么样摩西的律法以及吩咐。而这遵守吩咐更多讨论的是在生活的应用上面。所以我们要知道，接下来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在第一个问题讲完之后，讨论第二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接下来雅各所说的事情是与得救无关的，是跟一个人得不得救是没有关系的，是得救了之后外邦人最好能够去遵守这样的吩咐。所以它不是一个影响得救与否的神学问题，也不是一个诫命。那接下来第二个所谓实际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而且在十九节的时候，雅各说不要为难归服神的外邦人，包括我们的经句谈到不要给外邦人加上重担。雅各这里说不要为难顺服神的外邦人，但是最后但是后面二十节就谈到了四项希望外邦人禁止的事情。所以这边不禁让我们去思想，不是说不要为难外邦人吗？不是说不要把摩西的重担加在外邦人身上吗？那为什么又列出这四项呢？另外我们也可以知道，雅各的意思提出这四项不是要为难顺服神的外邦人。所以我们就要去看为什么这四项不算是为难外邦人呢？所以这四项谈的是什么？第二十节二十一节让我们知道，这四项是境界偶像的污秽、奸淫、勒死牲畜血。这四项在利未记十七、十八章都有提到。但是我们不禁又要问，摩西律法这么多，为什么雅各专门挑这四项呢？可能有人会说，利未记十七章、十八章主要谈到的就是寄居者的规定。但是利未记其他的地方也有谈到寄居者的律法，为什么雅各这边不用利未记其他的地方谈到寄居者的规定和律法，而只专门挑这四项呢？他的目的和用意到底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要从整体，我不会从个别来去谈，我从整体的目的和用意来去看。今天我们从两个角度来去思考，为什么雅各整体挑这四方面的目的和用意。首先第一个，可能雅各要去解决当时候的一个处境。当时候什么处境呢？当时候的处境就是，如果外邦人不需要遵守犹太人的礼仪的话，那么这些严守律法犹太人的基督徒要如何与他们团契，甚至如何与他们同桌吃饭，而不冒上被污染的风险呢？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会去影响当时候基督徒的合一，基督徒群体的合一。在大多数的当时的城市当中，外邦的信徒不得不与离散的犹太人基督徒共同生活，一起共同聚会。 而对犹太人来说，他们自小就遵守了利未记，尽量可能的避免与外邦人接触。外邦对他们来说的一个概念就是他们是敬拜偶像的。我们现在很少，当我们看到一个福音朋友、慕道朋友不信主的，我们不会把他说：“哦，你是敬拜偶像的，我不要跟你在一起，不然你会污染我。”但是对犹太人来说，他们是谨守这些犹太律法的。所以如果这两个群体之间要能够合一，要能够团契，甚至共享餐桌的时候，必定要有一些具体的原则。对犹太人来说，祭祀过偶像的肉是可憎之物，他们尽量避开一切与偶像崇拜有关的东西。而勒死之物呢，就是因为对犹太人来说，血是非常神圣的，所以他们尽量怎样，他们避免这些行为。所以包括这些谈到的两性各方面的，对当时候的犹太人来说都是一个极其冒犯的事情。所以雅各在这个事情上面需要做出一些规范或是指导。外邦的基督徒应该避免与偶像有相关的这些食物，甚至没有放血的动物的肉，甚至在两性关系上面要遵从犹太人的道德规范，而不是还遵循自己以前外邦的规范。所以从这边让我们去知道，可能今天雅各提出这四项的一个禁止的目的是什么？是盼望让外邦的基督徒能够对于他人良心的顾忌做一个让步，目的是为了让基督徒的群体能够和谐，犹太人的基督徒能够跟外邦基督徒能够合一，并且继续延续犹太人的宣教工作。所以雅各在21节的时候也提到，自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都有宣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所以可能第一个目的和用意就是盼望这些外邦人的基督徒、外邦的信徒能够体恤在基督里的犹太人的弟兄姐妹，他们的敏感、他们的良心的顾忌，除去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里合一的一切障碍。保罗在他书信当中也是一再的要去劝勉教会怎么样能够除去犹太人基督徒和外邦人基督徒中间的障碍，以至于能够真正的合一，在基督里能够合一。体恤对方的顾忌在保罗书信当中有提到类似的事情，就是吃祭偶像之物，甚至在偶像的庙里坐席。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提到，在你的知识上面明白偶像不算什么，只有一位神，万物都是从他而来，你可以吃，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等知识。如果有人良心软弱了，看到外邦的基督徒还是继续在偶像的庙里坐席以及吃祭偶像之物的话，那些软弱的可能会跌倒，因为那些良心软弱的可能会以为外邦人的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之后怎么还继续做以前敬拜偶像的事情。所以顾念体恤弟兄的软弱和跌倒，就不吃祭偶像之物，就是吃肉。这是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教导的，要顾念良心软弱的人，要顾念在主里面 弟兄姐妹的顾虑，而愿意来去做这些事情。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们可能谈到从社会的角度，就是要如何处理面对外邦的信徒与异教庙宇的关系。这个四个禁例，雅各提到的四个禁止去做的事情，会在什么样的情境当中，或是场地当中同时出现呢？就是极可能在庙宇当中，以及特别是在庙宇的宴席上面。犹太人普遍认为，在外邦的庙宇当中，这些行为常常是一起出现的。在一本书叫做《马加比二书》，《马加比二书》是两约之间，所记载一些事情。当中记载了，当安提阿古的军队污秽圣殿的时候，外邦人在圣殿当中放纵淫行，与妓女调戏，甚至在神圣的地方与妇女交合，带进不洁的祭物，祭坛上充满了违反律法可证的公物。也有证据显示，在异教的庙宇当中，确实存在着掐死祭物、勒死牲畜以及饮血或是藏血的行为，甚至在异教的宴席当中。在当时异教当中，有所谓的庙妓与这些庙妓发生，性行为。甚至在当时来说，外邦的道德标准是比犹太人道德标准还要更低。所以在证据显示当中，在庙宇的异教的庙宇当中的时候，确实有这些事情，包括饮血的祭祀的事情所发生。所以《使徒行传》这里雅各所禁止的，不只是为了犹太人基督徒和外邦人基督徒能够合一、能够团契、能够一起共享餐桌之外，所禁止的也是禁止外邦人他们不能继续参加异教庙宇的宴席以及所有相关的一切行为。所以第二个所谈到的这四个可能的目的和用意，就是要外邦人，要外邦的基督徒，他们被要求要弃绝偶像的崇拜、异教的崇拜以及伴随而来相关的不道德行为。他们不可以让这些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有机会抱怨说，你看这些已经归信基督的外邦人仍然在参与跟异教偶像崇拜相关的事情。所以前面谈到外邦人基督徒可以继续保持外邦人身份，但是他们不能继续做拜偶像的人，因为外邦基督徒的见证对雅各来说是极其重要。所以第二个，让我们去知道为什么不是为难外邦人，是盼望在当时应该说 在当时来说是没有圣经我们这么全的教导。所以当他们信主的时候，雅各盼望他们能够禁止继续以前敬拜偶像或是偶像影响相关的行为，或者是弃绝过去的价值观。最后我们聊一下吃血的问题，基督徒能不能吃血？我相信不管是我们教会或是整体的基督徒来说，会有两个立场。一个立场就是没关系，可以吃。 另外一个就是不行，基督徒坚决要禁止吃血。两边立场的人都有，而且都有所谓的圣经的经文或是理由来支持自己的看法。禁止吃血的立场就会提到创世纪、利未记以及这里的经文，然后提到血就是生命。可以吃血的立场就会提到耶稣的十字架改变了一切，因为血本来就是献祭，象征赎罪，耶稣基督已经拯救了救赎了我们，包括马可福音第七章等等的。如果有弟兄姐妹来问我，或者是平常或者是在信主之前有在吃血的，信主之后他们也继续觉得是可以吃，就是说有吃血的这个弟兄姐妹来问我的时候，来问我基督徒能不能吃血，或者说他可不可以继续吃血。这样我这边先说哈，这个所谓吃血就是血的一些食物啊，就因为这样吃血听起来是有点恐怖啊，不是吸血鬼那个吸血概念哈。好，吃血就是吃血的那个，比如说我们说鸭血啊、猪血啊这些，先让大家先知道一下，不然可能有一些也许你是新朋友听到吃血，我说哇塞，基督徒还吃血，吓死人。好，其实不是哈。通常我会这样回应的哈。第一个，吃不吃血不会影响你的得救，它不是一个神学的问题，会不会影响你的得救。第二个呢，我自己以前也是会吃血，后来变为不吃血，我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操练。如果你愿意操练的话也可以。第三呢，如果你认为你在知识上面、信心上面你觉得基督徒是可以吃血的，你也选择继续吃血，你还是我弟兄姐妹，以及这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但是如果你吃血的行为会让别人觉得说你还在拜偶像，或是你过去的你过去偶像的一个敬拜是有这个环节的话，那真的不要。所以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回应。而在29节的时候，其实雅各最后说，这几件事你们若能够禁止不犯就好了。雅各这边谈的不是说如果你去做这就是罪，雅各谈的是说如果你们愿意去做，你们如果要去做你们如果能做这就好了。 You will do well。 所以弟兄姐妹，耶路撒冷的这个会议给我们什么样合一的提醒？给我们现代的教会、现代的信徒，可能我们没有当时候的背景，我们也在座，我相信我们当中也没有犹太人、基督徒，也没有犹太人，到底对我们现在的教会有什么样提醒呢？第一个，就像我说的，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有来自不同的文化，有台湾，有大陆，大陆也有南方、北方文化不同，不同的年龄也会有不同文化，甚至我们当中也有来自可能不同的教会的宗派，甚至可能在国内的接受信仰的追求跟在这边所接受的信仰追求也不一定会一样。而让我们在思想，当教会是所谓的五湖四海，是从各方四面八方来，不同甚至不同信仰、不同信仰背景、不同信仰操练的时候，可能我们可以从耶路撒冷的会议当中，从雅各的建议当中，让我们去知道，除了基要真理，除了福音的本质，除了得救，什么叫得救之外，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体恤在基督里弟兄姐妹的顾忌。 我们更要思考的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自己主动的体恤在基督里弟兄姐妹的顾虑。这边谈的不是要别人来体恤你，而是我们怎么样体恤别人的需要以及顾忌。在教会当中，不同的信仰，可能我们今天要领主餐，也许有一些人从其他的教会是每一周都领主餐的，可能来到我们教会说：“哎，你们教会怎么样？怎么只有一周一个月领一次主餐而已？”在教会当中，也有所谓传统以及现代。在不同的操练当中，在不同的信仰背景当中，我们要去思想什么是最核心。就像耶路撒冷最主要解决问题完之后，可能其他的问题、其他的操练、其他的议题，当我们觉得可以做的时候，神也给我们一个自由，就是体恤在基督里弟兄姐妹的顾忌，我们可以选择不做，这个才是真的自由。第二个，当我们谈到群体的合一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先去看的是我们自己信仰的合一以及身份的合一。很多时候我们所谈的不合一，群体的不合一，其实最终归到的是我们自己在信仰当中、在身份当中还没有合一。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昨天还真在跟一些弟兄姐妹去聊什么叫做属灵的追求、属世的追求，这是分开的还是合一的？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是不是愿意弃绝过去不信主的习惯、行为以及价值观？如果我们自己的身份和信仰都没有办法合一的时候，群体怎么合一呢？举例来说，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喜欢旅游吧？有没有不喜欢旅游的？有没有？没有，大家都喜欢旅游。信主前我们都爱旅游，信主之后我们可不可以去旅游？可不可以？大家都不确定是不是？那大家不要旅游了，都不要来请假了，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信主前跟信主之后的旅游有没有区别呢？我们喜欢旅游是到不同的地方去看看，看这个世界，去探索这个世界。也许当我们信主之后，可以有一样的概念，去不同的地方来去探索当地的文化，去不同的地方来去看看世界。我们可不可以从看看这个世界转变为看看宣教的世界呢？我们信主前喜欢去旅游，喜欢看不一样的体验，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文化。我们有没有可能在信主之后，我们有不一样所谓的旅游，就是我们更愿意来去参加所谓的短宣，不仅是加拿大境内短宣或是海外的短宣，不仅是教会办的短宣，还有其他的机构，包括 ONF 所办的短宣。因为同样的，也是到不一样的地方和文化去看看体验，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将福音带到的地方，也能够听听不同地方的得救见证的故事，看到不同属灵灵魂的需要。另外，信主前和信主之后的旅游也可以有一个区别。我相信大家在外面旅游的时候，信主之前我们在外面旅游的时候，我们就会安排计划。如果旅游的时间就是有遇到礼拜天的时候，我们也会安排我们的计划，安排我们的行程。但是我们现在信主了之后，我们在安排行程、安排旅游计划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过了有遇到星期天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安排一个在当地有没有教会，我们能够去敬拜，我们能够去崇拜呢？ 还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出去旅游到礼拜天，我们还是安排行程，好像出去旅游就是像信仰放假一样。我们会不会看到礼拜天的时候，我们也安排礼拜天到神的圣殿当中来去敬拜呢？有些时候，我看到弟兄姐妹在社群媒体，他们会 po 他们出去旅游，甚至在礼拜天的时候，他们到哪里玩，到哪里玩。有些时候，跟我稍微比较关系好的，我都会提醒说，如果一个基督徒在礼拜天的时候都 po 这样的照片，会不会有没有可能让其他人认为，甚至让你身边的还不信主的朋友认为，基督徒礼拜天是可以不用去教会的呢？所以今天也让我们再去思考，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信仰有没有合一？我们是不是愿意弃绝过去不信主的习惯、行为和价值观？所以盼望透过今天的经文，盼望雅各的教导，盼望耶路撒冷的会议，让我们去思考两个合一。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盼望弟兄姐妹除了得救真理，其他的许多议题或是操练，我们愿不愿意主动的体恤在我们主内弟兄姐妹的顾忌，我们选择不去做，我们选择退让了。另外，让我们去思考的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是不是愿意弃绝过去不信主的习惯、行为以及价值观，在主里面自己真的口里说的，你的行为、你的心理是合一的。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们来听到父到来面前的时候，主还是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主也恳求你，盼望透过今天的经文，也继续让我们去思考。主，首先让我们思考的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了，主，我们平常的生活和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合一的？主，我们的过去是不是愿意放下，以至于主，我们自己先要在你里面，我们的身心灵、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我们要先合一。主，也帮助我们也能够有一个连续的心、怜悯的心，让我们在教会当中，在许多的议题上面，在许多的问题上面，在许多的操练上，甚至在操练上面，主，我们能够更主动的体恤弟兄姐妹的顾忌，而我们愿意退让来去沟通、来去交流，以至于能够在群体里面我们能够合一。主，当我们愿意这样行的时候，就求你赐给我们聪明智慧，赐给我们能力，也祝福我们。我们就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